十一章八节是以主耶稣在升天前所讲的这句话，这句话基本上是一个预言。事实上呢，这句预言呢，也就是把整卷的使徒行传的大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就很详细的讲出来。看这个，在这个右边呢，有这个应验。这边讲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结果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降临，我们就看到说圣灵在五旬节大大的降临，充满了使徒，然后福音就开始。然后他说你们得到能力以后呢，要在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五旬节之后马上发生的事情呢，在第二章到第七章基本上全部都是在讲的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福音的工作。因为圣灵降临的缘故，使徒有大大的能力在耶路撒冷，像在会堂里面向犹太人来做见证，传讲神的福音。那接着呢，到了第八章，我们今天要看第七章，就讲到斯提凡的事件。就等一下我们会看斯提凡事件里面，就是第一个殉道啊，这一个第一个殉道的啊，这一个他是一个执事啊，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殉道之后呢，第八章第一节开始里面，圣经就讲到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斯提凡遇难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由在耶路撒冷教会就大受逼迫，然后门徒就四散。四散的结果呢，就把福音传到犹太全地和。所以在这个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呢，基本上是在讲这个过程的预言的应验。那到了十三章开始呢，就是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后半部的这个主人翁就出来了，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信主以后呢，就受到圣灵和教会的差遣，然后有三次的福音布道，所以就把福音呢渐渐的往欧洲传，一直传到地极。所以我们在今年我们再来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始终要把一章八节放在心里面，因为这一节经文是整卷书的一个架构。当我们在读一卷书里面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细节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整体的 picture 放在心里，我们就不会 get lost， 我们就晓得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圣灵的工作在这个此时此刻他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还有当时的见证人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怎么样子来在圣灵的工作里面配合，都事实上都是在这一章八节里面都很有详细的有预言。然后说到我们今天要注意看的是这个预言里面的一个部分，叫做做我的见证。一章八节除了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到福音怎么样子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以外，另外在每一个这样子福音传递的过程里面，一再一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见证啊，做见证，做神的见证。好，我们看下一章slide。这边有一点点 review 啊，我们前面的几章已经看过。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那些人起来就突然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说什么？讲说圣经里面说讲说神的作为，事实上正在做见证啊，讲说什么的做见证。接着呢，那些外地来的犹太人听到这些人突然说起他们家乡的话来，他们就很纳闷，说怎么会说我们的话呢？于是彼得那个时候就站起来讲了一篇道。讲什么道呢？他引用了约珥书，引用了很多很多的经文来证明耶稣基督是人的拯救。讲了彼得的见证。接着第三章讲到什么呢？讲到彼得跟约翰在圣殿里面碰到一个瘸子，瘸子然后被神迹医治起来以后，在殿堂里面做见证，又是涌进来很多的人要来问说这件神迹到底是什么意思。在那个时候，彼得跟约翰就跟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做见证，告借着这个瘸子走路的神迹来指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好，接着呢，这样子一做见证的结果，当然是受逼迫，就抓到公会，到公会受审。啊，这个众祭司长老在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机会，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见证，他们仍然做见证，又把福音向这个执事长老又再讲了一遍啊，这在第四章的事情。啊，到第五章的时候发现说，使徒继续的，他被恐吓，他仍然出来继续做见证，然后又被抓进去。抓进去以后，在第五章里面发现说有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使徒被囚禁的时候呢，天使把监狱的门开了。于是他们出来做什么呢？他们出来以后又继续的做见证啊，这在第五章啊。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就第七章，斯提凡的见证。是第七章的整章是在讲斯提凡的见证，是整卷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个见证啊，整章都是他的见证。所以我们也看，所以你看到从一开始一直到后面了，是到后面保罗开始啊，彼得、保罗还有其他使徒的传道里面。也在各地都是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应验圣灵所吩咐的那件工作，做神的见证，做神的见证。 好，我们看下一张。在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事件的时候呢，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点背景，知道这个冲突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斯提凡会受到逼迫。这个是在第六章里面提到一点点，第六章第一节说，那时候门徒多起来，于是在犹太人里面呢就有两派啊，有两派两种不同的犹太人，他们之间就起了争执。圣经里面说呢，叫做说希利尼话的就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有呢希伯来人讲这个 Hebrew 希伯来文的犹太人。我这边有一个分析啊，当时在犹太人里面呢，可以看到说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的纷杂，因为犹太民族我们晓得说他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因为他悖逆的缘故呢，就应验了神给他们的咒诅，说我要把你们在民中抛来抛去啊，圣经里面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个民族，抛来抛去，好像那个球啊，扔来扔去，扔来扔去啊。这个就在旧约里面，他们因为悖逆神的缘故，所以在圣经里面就用这个四个字呢来形容这神怎么样子来对待、来管教这个民族，说他们在众民众国中被抛来抛去。那在耶稣这之前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两次的大迁徙，一次呢是让亚述帝国，然后是巴比伦帝国，这都是他们把以色列国完全的统治以后呢，他们这就把他们做一个强迫的移民啊，强迫移民哦，把这些人，他们原来集中在耶路撒冷，他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啊，带到撒玛利亚，把他四散，把人民四散，这是应验了他们的国民就在国中被抛来抛去的预言。那经过他这个民族经过这样子的不断的被掳啊，然后被分散的结果呢，事实上这个民族虽然是很小的一个民族，但是他被四散在各地，四散在各地。到耶稣时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当时呢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帝国是基本上是希腊文化为主流，所以呢当时有两个主要的不一样的犹太人的民族，有一个民族呢他比较 lucky， 他仍然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所以他们仍然是完全的保持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因为他就在圣殿附近啊，他没有被迁徙，他在犹太，所以他基本上呢他是完全的守他们原来犹太教他们应有的文化和他们的律法，他们讲希伯来文或者是讲当时的所谓的亚兰文都是闪族文化啊 ，Semitic 就是闪族文化，闪和雅弗闪族文化里面的文字，他们用他们。那另外讲的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犹太人呢，他们因为被迁徙的关系散居各地，他们就不住在耶路撒冷附近。那在各地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基本上就受这个希腊的文化，大大的希腊文化就受到影响，所以这一批的犹太人呢，基本上呢他们仍然是有犹太文化的背景，但是他们已经沉浸很久的在这个希腊文化的洗礼里面，所以他们很习惯的用希腊的语言，甚至呢用希腊的想法和希腊的逻辑。在当时你看柏拉图在500年 BC 了，到那个时候已经是新柏拉图主义，也是很强烈的这个希腊哲学系统里面，所以这一批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基本上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他们虽然仍然是想要守他们犹太文化，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受了当时希腊文化大大的冲击跟洗礼，所以他们习惯用希腊的语言，他们也习惯用希腊哲学的思考方式来重新看他们自己的律法和文化啊。那除了这两大派里面呢，我们还要注意的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里面呢，事实上他们也不单纯，里面又有两种啊。一种呢，他虽然是融在这个希腊文化里面，但是他们主张呢，我们要跟希腊文化尽量划清界限，他要保持，他因为没有办法耶路撒冷，所以他虽然散居各地，他觉得说我不要受希腊文化影响，事实上他已经受影响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但他至少他在观念上他认为说我一定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这是这种人。那另外一种人呢，就认为说希腊文化没有什么不好呢，没有什么不好，我可以透过希腊文化的这些哲学来重新来看怎么样子在希腊文化里面守住来保守犹太人的传统啊，这是另外一种人啊。所以我们在六章一节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两种人呢就开始有一些冲突，因为语言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啊，这个在中国人就明白美国人通常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种语文他没有办法了解像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语文，你就知道说语文事实上同样的肤色，同样的民族，但当他说不一样的话的时候，他文化背景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之间沟通会有啊。 这个在当时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一边是仍然是纯的这个犹太人，希伯来人，另外一些人已经是接受文化希腊文化洗礼的犹太人，他们之间就有一些冲突。那使徒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啊，说这样好吧，那就要派选了七个执事，所以除了使徒以外呢，就选了七个 servant， 翻成执事，原文的意思呢就是 servant， 就是仆人啊，就仆人啊。我们今年的执事会要选举要晚一两个月啊，所以大家弟兄姐妹要为自己祷告，我们大概到七月六七月之后呢，五月到七月之间，我们要重新来改选执事啊，执事基本上就是 servant。所以在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使徒就讲说我们没有办法handle 这么多的事物，使徒说他要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就选了七个执事，就是 servant 来处理这些纠纷。那这七个人里面呢，你可以注意看，七个人里面呢，里面就有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示庭反，他很明显呢，他不是这个 Hebrew 啊，他是属于这个Hellenist 这边的人呢，希腊话讲希腊话的的犹太人。好，那这个背景是大概情况是这样子。那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里面有这两种啊，一种呢是他们仍然要克制律法的，另外一种呢，他们主张是可以用希腊文化的方法来重新来看犹太律法。那我们来看说，在这里面斯提反，他的主要敌人呢，如果你看第六章第八节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第九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这些都不是犹太，都不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第二种的啊，都属于第二种，都是在外地，不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啊。所以那很明显的，这些人呢，他们反对斯提反，因为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主张这个啊，他们主张严守这个犹太律法，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斯提反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跟他们的犹太律法和他们的传统习俗有抵触，所以他们就开始攻击他们，所以这是整个冲突的开始，我们可以知道。好，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这些外地的犹太人，他们对斯提反的指控是什么呢？好，刚刚我们也读了，我们再仔细看一下第六章啊，第六章第十四节说，我们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规条，这两个指控啊， two charges， 就两个，就控告他两件事情，一个呢毁坏圣殿，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这殿我三天把它拆毁，三天把它建起来。对，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当门徒跟着耶稣在圣殿的时候，那些门徒就跟耶稣，哇，你看呐，这个圣殿多么的宏伟啊，耶稣就讲了这句话啊，说到时候一块石头都不会跌在上面，所以耶稣就讲了那句话，说这个殿呢三天要被拆，这个殿拆毁以后的三天之内，我要把它让它重新建起来。事实上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比喻，在预示呢，将来他自己要在三天复活，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真正的圣殿。那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说他要毁坏圣殿，啊，糟蹋律法。那当然了，那斯提反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传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基本里面告诉他们说，人是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不是靠守律法。所以他们说这是违背他们所做的律法。所以这两个 charges 是对他们来讲是很严重的两个指控，对犹太人来讲。一个说你是冒犯了圣殿，第二个呢，你是冒犯了摩西所传的这个规条 Torah， 这就是律法，是他们两个犹太人里面非常非常严重的两项他们必须要来遵守的。好，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他为什么把 temple 把圣殿跟这个 Torah 跟这个律法看得这么重呢？这个在王上第八章里面在讲的时候，这个是所罗门，这个是所罗门所讲的话。所罗门在大卫之后把圣殿盖好以后，他就有这样讲，他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这个殿是什么？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啊，求你垂听此处祷告。那当然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他也知道 神是不能够住在圣殿里的，但是他建圣殿呢，他说这个圣殿是一个 promise， 因为在旷野在会幕里面的时候，耶和华神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这样子说，说你在这个施恩座的前面呢，我跟你见面，我跟你见面。当然神是不会住在那里，但是神曾经有 promise， 当人顺服的时候呢，神就在地上，在圣殿，在施恩座前面呢，愿意与人见面。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圣殿是神的 promise 啊，立为你名的，就是说耶和华神的名，耶和华神的荣耀是借着圣殿来与人 interface， 来与人做一个见面，来沟通的。所以这个圣殿对犹太人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他们认为说神是住在，因为那是唯一一个他们可以见面。好，那这个律法那更不用说了啊，律法是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讲，他说这个律法是什么呢？他说不是虚空的，与你们无关，是你们的命啊。所以这个摩西律法对犹太人来讲呢，是他们的命。他说你不仅是要守他，你受他的缘故什么？这是你的生命啊。摩西在最后生命记里面到最后的时候，他有讲，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要选择 life 啊，就这个字，你们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他说摩西在最后快要死的时候，在生命记里面就跟他的百姓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一定要选择，你们一定要选择，要选择守律法来顺从神的诫命以至于存活，不要因为悖逆的缘故就选择死亡。所以这个是圣殿，这个是律法，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在犹太的律法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是他们与神诫面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必须在这两件事情上，他们必须要非常严谨的来恪守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律法。好，那我们看下一章。好，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斯蒂凡的辩护啊，斯蒂凡的辩护。斯蒂凡辩护基本上它分三个方向啊。第一个他会讲到证据，第二个呢他会有一些辩护，第三个呢他有一些就是反控啊，控告。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很明显的，就是在一个法庭上出现的事情啊。斯蒂凡受审是在公会前面，所以斯蒂凡是一个，他说他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非常有神的智慧。那他在这里面的这篇见证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神怎么样与他同在，怎么样让他有聪明智慧，在这样公会的受审的时候，用一个最明智让对方，让他的敌人，控告他的敌人哑口无言的方法啊。三个部分，他先提出证据啊，先提出证据。好，在这里我稍微提一点点题外话。我记得我在我第一次去这个美国的法庭啊，是 High Court 高等法院，还不是地方法院，蛮大的。不过当然我不可能去 Supreme Court 啊，就是普通的高等法院啊，一个案件，我去那边当 jury。那就那时候第一次去也不晓得啊，也不晓得怎么搞，反正就被选进去当 jury， 坐在那边，然后就来告，基本上一个女的员工啊，女的女性，告他们公司，告什么我也不晓得。然后一开始那个女方的律师就出来，什么话都没讲，哇，一大堆的奖状掰上台啊，一大堆奖状啊，奖杯啊，掰，然后说这个，就说这个员工是什么哪一年这个 employee 有的业啊，哪一年他得了什么奖牌啊，讲他很好很好很好。我也不晓得嘛，就这样讲，然后就下去了。啊，等一下，那个对方的又拿出来一大堆证据啊，说这个女的曾经怎么在公司里面做什么坏事啊，然后说怎么这个女的生活不检点啊，常常勾引男同事等等，再讲一大堆。哎，我都不晓得在告什么。这到后来啊，这都证据啊，你可以看到在法院上就一个，他就讲 evidence A， evidence B， 就一直讲那个证据，一个拿出来啊，都不晓得在干什么。好，等到这证据到了第二场来的时候，就开始讲告什么呢？这个女的告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个主管对她性骚扰，告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说她为什么拿那么多证据出来，她就是在 build up 她的那个后面要讲的话啊，她 build 的话，她在告她性骚扰，所以她一开始她的律师就证明说这个女的是一个模范的这个女员工，对吧？所以绝对是这个她主管的错，对吗？她用这样来 build up， 她的说拿一大堆奖状出来，那对方一开始就要破她那个，所以一开始说这个人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他告人家性骚扰，说不定他骚扰别人啊，就是这种，你可以看到他 build up 证据是这样子来的。好，我们看这个斯蒂凡他怎么样子来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智慧，让这个他告他的人呢是哑口无言。好，他第一个记得说他告他两件事情，第一个告他毁坏圣殿，对吗？第二个告他毁坏律法，我们记得这是他会告的。那这里面什么都没说啊，你看他在弄证据，他说什么呢？ 他说神同在，在祭章二节，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哦，好有意思，那些人哪里会不知道亚伯拉罕？那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嘛。对，他说我们的祖宗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哈兰的时候，神怎么样向他显现？然后说在埃及的时候，然后说但是他到了埃及，后来在埃及的时候呢，神的荣耀跟谁？跟约瑟同在啊。约瑟被卖到，被他的几个哥哥出卖，卖到埃及去。但是呢，神与约瑟同在啊，讲了没？啊，然后后来讲到摩西啊，摩西在王宫里面的时候，他见义勇为，他要帮助他的希伯来弟兄，结果希伯来弟兄反而出卖他，结果害得他要逃到旷野，逃到旷野去呢，结果呢，神的荣耀与摩西在旷野同在。后来呢，到了大卫，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建立圣殿的时候，圣殿一建起来，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神的荣耀与人同在。他就讲了这件事情啊，他讲这个事情啊，然后他又讲了，然后他又讲说，然后他继续又讲了这里，他说你们和你们的祖宗，我和我的祖宗，你注意看里面文字很有意思。什么叫你的你们祖宗我们的祖宗？他们都同宗的，什么你们祖宗我们祖宗啊，他们全部是 Hebrew， 他们全部都是犹太人啊，他们祖宗是同样祖宗啊，对吧？你们祖宗我们祖宗，那你仔细去看啊，这是他的证据啊，很厉害的。那第七章里他里面祖宗，他发现对啊，是都有祖宗，但是祖宗里面有两种祖宗啊，一种祖宗是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王，像这个所罗门，像约瑟，这是他的祖宗，这是一种祖宗。另外一种祖宗呢，另外一种祖宗是出卖约瑟的那几个哥哥，对吧？那也是他的祖宗啊，出卖约瑟的那几个里面包括犹大，哎，你们晓得吗？犹大出卖约瑟，犹大是王线的，弥赛亚王线啊，是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头啊，这个包括犹大都是当时都是他们祖宗出卖约瑟的。那摩西不要讲了，摩西我们刚刚讲了，他在王宫里面的时候，他帮助他的希伯来人弟兄，结果他弟兄反而去告他说你杀人，以为别人不知道，对？那哪些祖宗啊？那些使得摩西要逃到旷野去的那些祖宗，都是他们的祖宗，但有两种不同的祖宗，对吧？有不同的祖宗。所以他说你们和你们的祖宗，注意了。然后他说我和我们的祖宗，他就讲他说，司机反上说，我事实上我是跟亚伯拉罕、摩西、约瑟靠边的，你们呢？你们是出卖我们祖宗的那些祖宗的后代啊，基本上是这样说。好，我们看第二章是吧？好，然后就辩护啦 ，defend， 我们要证据拿完了，好，开始讲正题了。好，你告我什么呢？你告我毁坏圣殿，你告我毁坏律法，对吗？啊，第一个，他讲了那么多神的同在，在讲一件事情，他神的同在不局限在一个圣地啊。神的同在不是在圣殿里面，不是你想在圣殿里面。这个问题在当时来讲，你要知道，这告他的人是 Hellenist， 是这个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这些犹太人。你记得耶稣在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有人说我们敬拜要在圣殿，有人说我们在这个基利新山上就可以，问他在哪里敬拜。所以在哪里敬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耶稣那个时代啊，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各会堂有很多，不只是犹太，这个在犹大地的这个耶路撒冷到处都有犹太人的会堂，会堂里面都教那个律法 Torah， 律法都教的。但是在至少在那个时代，献祭只有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可以执行啊。所以在当时的事实上，在那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你可以看到五旬节他为什么跑去耶路撒冷，对，他在外边他可以学律法没有问题，但是他如果要献祭的话，在当时他还是要跑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犹太人这些尤其说希利尼化的这些犹太人心里面，他们还是心里面是有一个心结在那里。他住在外地，他不可能一天到晚跑到耶路撒冷去，对吧？但是他心里面又认为说耶路撒冷那个圣地是他应该要去献祭的地方，所以那个圣殿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心结。所以他觉得说神就是在那个地方啊，虽然他嘴里面他不能这样承认，因为他还在地方，他不能够一天到晚回去，但他心里面一直又嫉妒又羡慕啊。他很嫉妒那些在耶路撒冷那个很近啊，离教堂很近的，像我们这边哎，关晓明来了没有？离我们教会来了，很近哇，这个常常可以来教会很方便啊，我很嫉妒，就住得很远的，像那个。像这个文琪啊，这个住第一远的，这个就很嫉妒他，哎，这么近，那祷告会啊，就跑过来就可以了啊。所以在当时的人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人他们事实上他们散去，但他心中认为说神是在圣殿，啊，神是在圣殿，所以他们事实上他是把这件他把圣殿的概念呢完全就扭曲了。事实上神的同在不在于一个地点， 而在于人的顺服。神是借着人的顺服，然后在地上借着顺服的那个人，让人跟神之间可以见面。所以你看前面几个祖先，当耶和华的神的灵来充满圣殿的时候，都是有顺服的神与他们同在，不是因为地方。那等到圣殿建立以后之后呢，你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很天真，他以为说我盖了一个圣殿，我可以把神关在这里啊，他就 localize， 他想要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他们不了解。所以一开始斯蒂凡就举了很多的例子，让他们看到说神的同在，神荣耀同在不是在地方的问题，而是一个真正顺服的问题。所以说他自然他在讲这件事情啊，然后他就说我和我的祖宗是来向来啊，你告我说这个我不守律法，实际上我没有不守律法，我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是真正是听从摩西的啊。摩西的律法是在讲什么呢？不外乎叫人选择生命，要人来听从神的话，那是真正的守神的律法，对吧？所以说他说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祖宗，我们没有像你们啊，你们的祖宗是出卖约瑟的那些，出卖摩西的那些人。他说我事实上我们是真正是按照摩西的心意来守律法，我们是真正按照神的心意来明白圣殿真正与人同在的意义的啊。所以他在这边讲他是辩护啊，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圣殿。所以他在这边拿出证据以后，他就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圣殿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方法可以把神关在一个地方让人去拜他。第二个，真正行律法守律法的人啊，是一个真正在心里面顺从神来顺从真理的这个人，这个叫真正摩西律法的真义。好，我们看第三章十来。好，然后就 offend 啊，最后了就告反控，很厉害。讲完以后，他本来是预就是辩护，为了你告我说我毁坏圣殿，你告我说毁坏律法，我先拿证据给你看，然后我来辩护说我没有毁坏圣殿，是你们不明白圣殿，然后告诉你说我没有毁坏律法，我们是遵行律法的。第三就是说，你和你们的祖宗，你们这印着景象心偶未受割礼的人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么样，你们哪一个祖先不是你们不哪一个先知不被他们逼迫被他们杀害呢？如今呢，义者假的耶稣来了杀他。Okay，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哇，马上回去反咬一口，全部证据辩护完了以后就说，你告我的事情刚好相反，你告我的事上告你自己，你告我毁坏圣殿，你告我毁坏律法，事实上真正毁坏圣殿的，真正违背律法的是你们这些告我的人。 OK， 好，这一场诉讼下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呢？好，我们看下一张。好，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斯蒂凡就殉道，在那一场辩论里面，我们刚刚在读的圣经里面看到，他就在众人面前，那些人怎么？圣经里面记载说，那些人就气愤了，气愤的说不出话来，不是说不出话来，没话无话可说嘛，说什么呢？没有话可说，然后就捂着耳朵，圣经里面讲，把耳朵捂起来。你看这种举动，看到没有？他没有无话可说，告他的人无话可说，把耳朵捂起来，就把他打死，啊，就把他打死，啊，这也是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在看的这个做见证啊，做见证里面，我们从前面一直到当斯蒂凡这个殉难这件事情，我们在里面看到说做见人的特质，当然他是圣灵同在的人啊，圣灵同在，你看到他有真理，话讲多清楚 ，tell the truth， 跟耶稣一样啊，他有恩典，你注意恩典吗？他说斯蒂凡就这样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看到那个爱吗？看到那个爱吗？一个做神见证的人，你想想看，如果说你是斯蒂凡，你会怎么样？我们今天早上讲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信我们很高兴，有些人不信你就算了，有些人不信他还在背地里面讲一大堆你的不好的事情，你是会气死是吧？会不会气死？啊？以前那个以前有一个人跟王立祖讲说。我知道你先生，我知道吴英强，他就是在那个教会里面带我们查什么鬼东西的那个。哇，那个力度是不是气死吧？我的这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你传福音不信就算了，你在背地里面讲我一大堆坏话，那气死。我想他说，哎啊，我不传给你了，你 go hell， 你去地狱，我不管你，你不讲吧？我祷告，我可以祷告说，哇，跟雅各说，祷告神降火来把他们烧灭嘛，对吧？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这样的事情，耶稣回过来就跟 雅各约翰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不可以这样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的时候，下面那个人在嘲笑他的时候，耶稣讲的是同样的话，主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你看这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看他做的事情啊，他明明是在地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冤狱就这样被处死的时候，他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圣经里面讲说这是他最后一句话，之后他就睡了，圣经里面是说他就过去了。他是一个这样充满恩典的人啊，他的勇气啊，他的勇气哪里来的？他勇气哪里来呢？在里面讲他说他被圣灵充满，他看见天，看见耶稣站在上面，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我常常在想，我很可惜我不会画画，我如果会学艺术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这是一幅什么图面？地上是一个公会在审判嘛，对吗？那是一个会堂嘛，在审判，像法院一样，地方法院在地上在，然后都是假的，然后乱告一通，对吧？然后你看那个判的，那个也没有公义的。那天上呢？圣经上讲说，天上父耶稣站在父的右边，那是什么？天上的法庭也开了。你可以看到天上一个法庭，地上一个法庭，地上那边乱搞一通，天上真正地上在那边判我有罪，在天上就判释放得永生。这是什么 picture？ 耶稣在地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这样，地上被判了死罪，在天上就开了，说这是我的孩子，死亡不能够监禁他，他这个人虽然被判死罪，他一根骨头都不会断。地上被判罪被诬告，在天上被判得永生，真正的天父，真正的 judge， 真正的审判官在天上，天父在天上啊！耶稣弥赛亚站在他父的右边做什么？中保啊，中保，你要给我看很多经文，你们看到中保就是律师啊，啊，辩护人啊，辩护人在那边做见证，那真正天上的见证在父的右边做见证。所以耶稣在地上讲过一句话，说在人面前认我的，将来我在父面前也认他，对吧？反过来，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将来在父面前我也不认他。你看到这个 picture 没有吗？你看到这个 picture 吗？啊，这个 picture 就斯蒂凡在地上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啊，相传讲神的儿子是真正的弥赛亚，他在众人面前为了做见证，他送上吊失命，但是在天上，哎，耶稣站在那边，他在父的面前做见证说啊，这个人我认识他，他在天上得永生。好，这样是一个 picture 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见证人的特质，让我们真的是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与传福音的人同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样有这样有真理，是不是一样这样有这种爱，有这种 passion，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勇气来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控告或者误解呢？这个是斯蒂凡在我们这边2000年前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见证，然后让我们看到。当然我们今天在讲见证的时候，你看斯蒂凡当时见证是冒了生命的危险，今天我们事实上做见证没有什么，我们就是顶多是招人一个白眼，被人家骂两句，对吧？那就算了，气一气没什么的。所以这比较起来真的没什么比较。不过我们常常讲说2000年前的见证，神的见证，那我们也愿意听一听说今天的见证，活的人的见证，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受激励，好不好？我们请那个关晓明姐妹来做见证。